列王记上第一章，
我们读过那个撒母耳记上下，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还有历代志上下，这六卷书里都是说到以色列君王的事。那么因为他的国家呀和君王发生关系，这个君王怎样治理他的国家，怎样在那里管理他的国家，那么这个影响了就和那国家是非常发生密切的关系。因为这国就是一个国家就是以君王为中心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既说到以色列国的时候，他就说到君王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要写这卷书？那为什么要写这个列王记呢？那么有了撒母耳记了，还要写列王记，还要写历代志。那么历代志我们就在以后再说。那我们先说呀，列王记为什么要写列王记？这个不光是啊为着记载一些的历史，一方面来说呢是说到以色列历史，但是这是呢一个外面一个架子。那么主要的呢是要借着这个历史啊来对这个神的百姓在那说话。那么因为那个这个列王记呢，它差不多是从这个所罗门作王啊那么最荣华的时候那就开始，一直写到这个列王记下的时候呢，都以色列国和犹大国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以色列国当时先是被亚述掳去了，然后在那个分散在亚拉列的那个地方。那么以后呢，就犹大国也被掳了，就掳到巴比伦去，在巴比伦有70年之久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头啊，那么在人有人在那儿写的列王记。那么谁写的列王记呢？这个很难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知道。有人说是耶利米写的，有的人说是这个耶利米的书记那个巴路写的。那么还有人说是以斯拉写的，那么都不确定。不过呢，以斯拉呢很可能，是很有可能。那么因为这个耶利米啊没有到过巴比伦，耶利米是被他们带到埃及去了，然后就死在埃及。巴路也是在那里到了埃及去，也没有到过那个巴比伦。所以啊，说是耶利米写的呢，有点像，不过呢，这个好像按事实来说呢，恐怕不对，恐怕不是耶利米写，很可能是以斯拉写的。历代志是以斯拉写，那个很清楚。列王记很可能是也是以斯拉那个写的。那以斯拉为什么写这卷书呢？那么这卷书啊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那些被掳的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知道那个他们的情形。他们从前在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那时候呢是他们是最那个国家最兴盛的时候。那为什么这样的形成的光景一下子慢慢落到一种情形啊，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呢？做了这个奴隶。那么并且呀离开了他的故乡也故土，那么这个 流浪在外面不能回来，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我们读诗篇那134大概是什么，那个做诗的就说要那个被掳他们的人要他们唱一个西安歌呀，他说他就把树把琴呢挂在柳树上面，他说我怎么能在这样子地方呢唱西安歌呢，我不会忘记西安的，我忘记西安情愿，我忘记我右手的技巧。所以是他那个心里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有的人呢是另外一种看法，是大体上来说呢，被掳总是不好受的一件事，不是在自己本乡本土，不是在自己家乡得不到安息，那并且呢也是一个被掳被囚的，那总是下一等了，做那个奴隶的样子。所以写这卷书的人呢，就让他们看见他们为什么会到了这种情形，本来是那么好，为什么呢到了被掳的到了被人掳去，为什么这样情形，就给他们看见一件事，就是他们若是能够顺服神，向着神忠心的话呢，他们一直都是在那样子那个繁荣的情形之下。那么他们所以被掳，就是因为他们心转向神了，不离开神了，那么向着神不够忠心了，他们去拜偶像去了，那么把神呢完全丢在一边了，所以呢他们就那个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因为他们神不与他们同在，他们就没有力量了来抵抗那外四围的那些仇敌。那么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因啊，在政治方面还有其他的事情，那我们不要说了。属灵的原因就是他们拜偶像离开神了。那么现在他们怎么才能够再恢复从前的那种光景呢？若是要恢复的话呢，第一件事就是要悔改，你必须要转向神。悔改啊，就是转向神，从那个世界转向神，从偶像转向神，说离弃偶像归向真神。那么这是帖撒罗尼迦第一章里头说的，那么转向神就是悔改啊。这个悔改并不是说是我从前犯的罪我现在不犯了，我们以为说这样是悔改，这不是悔改。悔改呀就是转向神。我曾经好像跟弟兄姊妹说过，曾经有一次他们开会啊，在那儿研究什么是悔改，那么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的圣经学家大家都在那儿开会在那儿研究啊，到底什么是悔改，悔改的定义啊是什么，是什么意思。但研究的时候了，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很完全的一个答案。那么呢在后面呢有一位老的传教士，他是在国外传教多年呢，退休了，然后回到那国家里头，听说有这样一个会嘛，他没有事情他就去坐到后面去参加，因为他是一个没有什么 degree 的，没有什么上过那个神学的，不过是一个传道人就是了，所以他们不会请他列席的，或者请他讲什么话。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啊，他们就找不到一个确定的答案，当时说给我时间，他说好，我给我时间我讲几句话。他们看他说好吧好，我就让他讲几句话好了。这个老的传道人呢，他就从他的最后面坐着起来呀，就往前走，一面往前走啊，一面就喊了，我灭亡了，我灭亡了，喊。 他们喊到末了时候都走到前面了，他忽然间转过来了，转身过来了，他说感谢主，他说我得救了啊，这叫悔改。悔改就是转向，你从前是向着世界的，那现在转向神；从前是向着偶像的，那现在转向神。那这个就是那个悔改。悔改并不是说我们从前做的事现在不做了，那不做了你还是会做的。因为这个人的本性啊是没有办法了，给他给他这个本那个里头那个罪性啊是没有办法了，那个胜过没有办法克服的。所以啊，悔改不是我们不犯罪了，悔改乃是我们归向神。当我们真的全心归向神的时候呢，罪在我们身上就得不到地位了。所以这是悔改。那么所以他你们怎么他们怎么才能从被掳之地，从这样荒凉的情形当中再转到那样子繁华那样荣耀，像所罗门那样年代那样情形呢？那么就是要悔改，使他们归向神，来做向着神做一个忠诚，来向着神来跟随神的一个神的人。那么这是这个列王记上下所指给他们的路。那么这一卷书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读它有什么？当然我们读的时候了，这让我们知道以色列历史。这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也特别是我们知道也可以，不知道也无所谓，因为是不是我们的历史，是以色列的历史。所以很多人呢说我们读这些诗读这些书啊历史啊，我们这个对我们没有益处。实在说起来啊，那读这些话也都是神所漠视的，都是神所漠视。既然神所漠视的不仅是啊为着以色列人，也是为着今天的教会。那么教会乃是真以色列人，教会也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我们也是神的百姓。那教会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是属地的那个百姓，我们呢是属天的百姓。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是律法的百姓啊，是在律法之下，我们呢是恩典的百姓，在神的恩典之下，这是我们不同的，那是我们都是那个神的百姓。所以他们历史呢和我们今天的历史啊，那个大体上来说呢都是相同的。我们也有我们的历史，就是我们在礼拜五晚上啊有一组就是新约历史。那么新约历史他们就读这个路加福音呢，那么使徒行传，特别是他们读到使徒行传，那可以说是新约历史开始了。那么在新约历史一开始的时候，使徒行一开头的时候了，就说到第二章就说到五旬节来了。那五旬节一来呢，圣灵就降下来，一面降下又像大风，像一个大的声音呢，有火焰呢，那么这些情形。圣灵降下来有两个意思，一个意义呢，那么就使他们得到力量，他们就得到能力，就像主所应许的，那圣灵要等候在耶路撒冷，我把父所应许的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你们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这个圣灵降下来头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那是圣灵降下来也是圣灵的敬，就把这许多120个人呢就浸在一起，成了一个身体。那120个人他们能够同心合意祷告，虽然同心合意祷告，但仍然是120个人，不是一个身体，那没有连在一起。等到圣灵降下之后呢，那个圣灵就把他们浸在一起，那浸成了一个 知道一个身体，那个身体呢就是基督的身体，一个奥秘的身体。主耶稣基督是元首，他教会是他的身体。这个身体怎样形成的呢？就是借着圣灵的浸啊，浸在一起，这一百二十个人就联合在一起啊，成了一个身体。那么过了些日子呢，那彼得传福音的时候，又有五千人那么恩得救了。那么这五千一百二十个人呢，他们又是在一起，也成了一个身体。再过一段时间呢，又有头一是三千人得救了，再过一天五千得救了，要八千人加进来之后呢，都能八千一百二十个人呢，这一半是被浸在一起，就成了一个身体。以后神也把天天呢把得救人数啊加给他们，说那时候你看见教会啊，不仅是有能力，那个教会也是非常的兴旺。那么他们成了一个身体，他们彼此合而为一了，不仅合而为一，并且呢彼此相爱啊，他们大家把自己东西通通把变卖掉拿出来，大家反物共用，也没有一个人说这东西是我的，他们彼此而扶持，彼此而供应。所以啊，那个时候的教会的光景那非常的那个兴旺，是最好的时候，可以说是像所罗门那罗马的时候啊，那时候的光景一样。但是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呢，也看见那个好景不长了。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呢，还没有过太多久的时候，到了约翰年老的时候，他在巴摩海岛上面呢，他写了七封书信给这个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个七个教会一方面来说呢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第二方面来说呢是代表在地上那个时候的地上整个教会的情形啊，都包括在里面了。那么这其实呢，它不仅包括那个当时的那个教会的情形，也包括历史历代那所有一些教会情都包括在这七个书信里头了。那么在七个书信当中啊，头一封书信就是以弗所书。那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呢，说他是许多事情啊都是很好，那么他们都是按部就班的，在那服侍，在那工作，在那聚会。但是有一件事情啊，就说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啊，就是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你把起初的爱心呢，失掉了。那么这里啊，弟兄们告诉我说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那个责备就是很重了、啊。不过呢，他那个原来意思啊，比责备还重。他说有一件事情我要攻击你，那就是很厉害的说，什么事情？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失掉了。那以弗所是教会，虽然外面都还很好，但是向着主的爱心呢，那个失掉了那个起初的爱心。那这件事情呢，不仅是得主责备，并且主说我要攻击你，你若是不悔改的话呢，我要把你灯台啊从那里挪掉。什么叫灯台？灯台就是见证，就是失去了见证了。那教会说失去见证的话呢，就毫无意义了。教会所以能够存在地上，主要的难解释那是为了主做见证，但是在一个灯台那儿发光，把那光啊那照出来呀、啊，那么不仅照亮一家的人，也照耀全世界。就好像城那个照在山上啊，是不能隐藏的，它叫照亮全地的人。这是教会的意义。那若是教会失去灯台挪掉了，没有灯台了，不发光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教会就没有意义了，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所以啊，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是难怪主说我要攻击你，我要抵挡你，这是因为你失去了那个起初的那个爱心。你呢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结果就叫其他很多很多那个掺杂的东西啊，统统的跑到 教会里头来了，等到以后你看见释迦摩教会，或者是比亚推推亚推拉教会，或者沙利教会，这都是的。那么甚至连老底家教会也是这样，都是运到失去了那个基督的爱心的那个而有的一个难处。那么如果是他们有一个爱主的话，像基督那样爱主的话呀，那个爱就是真是像火一样烧在他们中间的，其他东西呀没有办法掺杂到教会里头来的。所以那个基督的爱心失掉是件很严肃的事情，它不仅是把那个什么失掉，把那个见证失掉了，就是比起整个教会慢慢的也就腐败，这是那个那个时候的光景。等到以后我们看见了教会在地上的时候了，越过越腐败，等到到了这个天主教，就是教会落在那个罗马教的时候了，那时候更是不仅腐败，并且非常的黑暗，整个教会当时黑暗，像世界完全意识一样。教会是神把我们从世界里所分别出来的一般人，我们是从离开这世界的，跟世界，我们从世界里分别出来了。那现在呢，不仅进到世界里，这些被世界所掳去了，教会等于被世界掳去了，那就是像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掳去一样啊。他们是在住在耶路，住在西安的，但是这一班西安的子民呢，落到巴比伦里头去了。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本来是这个是从世界分别出来，我们是活在神面前的一般人，而这一般人呢，我们被世界到了时候了，被世界掳去，落在世界里头了。那么什么世界呢？那么就是巴比伦的世界，那么宗教的世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三，第一个呢就是埃及代表世界，那是物质繁华的世界。第二呢就是巴比伦也代表世界，那叫宗教的世界。第三呢就是亚述也代表世界，是强权的世界。那世界呢就是这三种情形，他们就被这个从物质繁华的那个世界里出来，而被宗教的世界掳去了，就是落在宗教世界。所以今天呢在地上的基督教的行星啊，就给我们看见呢，都是落在一种宗教的里面。宗教就是一种注重一种仪式，而没有那属灵的实际。主失掉了，没有属灵实际，主摸不到主，在那儿享受不到主，看不见主，在那听不见主的声音，在那不过一些的仪式就是了。那么来了之后呢，做一些的仪式，他有各种上节目的，那么这个节目做完了之后呢，那么就完了。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有一次我这个没有在原来地方聚会，我就到其他到别的地方去看一下。我到什么地方去看呢？这个聚会也认识我，那个聚会也有人认识我的，我就不好去，我就到一个这个长老会教会，都是台湾人的，他不认识我，所以我去参加。从开头一直到末了，就是一套仪式。我就觉得说讲台讲的东西呀，跟下面弟兄姊妹连不起来的，两个连不起来的，还有什么回应啊？根本就他们听也没有听进去的。不过20分钟听完之后呢，那么就开始就有别的节目了，一个节目然后过了，那个讲道也就是一个节目之一就是了。那么弟兄姊妹就是在那儿坐着在那儿等，把这节目都过了之后呢，然后牧师一祝福，这大家都散会了，就走了。那么这些完全是一个宗教仪式，你在那儿听不见主的话语，享受不到主的同在，没有 你都看不见主在他们中间，你只看见一种你宗教的仪式就是了。不过这个宗教呢是基督教的仪式，基督教是也是一种仪式，仪式就是一种的外表的一种啊空的一种形式，而摸不着主。凡是摸不着主的东西就是仪式。这时候今年基督教就落在这种情形当中，当然有的情形比这还要严重一点，还要可怕一点。所以教会落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么这就是教会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以色列人他们怎样被掳到巴比伦去，那教会也就被掳到宗教的世界里头，被宗教的世界掳掠去了。那么神因着爱他儿女的缘故啊，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呀，这也在以色列他们那种光景当中呢，神也常常差遣先知，所以不仅有君王，那也有先知。那比方说我们读列王记，我们读到君王所罗门
大卫
那么这些君王，那也读到有先知以利亚，然后伊丽莎，还有其他的先知，这也差遣那个先知来。那么为什么要差遣先知来呢？借着先知就把他们从那个软弱情荒凉的情形当中挽回过来。当他们衰败的时候呢，那主就差遣先知来，那给他们又把他们挽回过来，那么使他把他们再带回到主的跟前来。这是神的爱。那么有一很奇妙的事，就是这些先知的，特别是伊利亚，他行使神迹，那伊丽莎也行了好多的神迹。比如说伊利亚先生，他也到犹大去过，到犹大去呢，只在犹大讲，而没有行过神迹。那么在以色列呢，他就行了各种样神迹啊。那么在犹大没有，为什么在犹大没有行神迹，而在以色列呢去行神很多的神迹呢？那就是神的儿女最软弱的时候了，神就借着神迹和奇事把他们挽回过来，那就特别看见说神顾念他们，光是话语啊不能够使他们挽回，那么神就一直神迹和奇事把他们挽回过来。那犹大还没有到那种情形啊，所以神就在那个先知在那里就讲话，而没有行神迹。所以看见说神差遣先知到他们中间去，主要是因着神爱他的百姓，盼望他的百姓啊从那个衰败当中啊能够被挽回过来。那么但是很可惜，那神的百姓啊这个没有听先知的话语，也没有被挽回过来，以至于啊到末了时候，以色列国也好，犹大国也好，都被掳去了，完全要灭亡了。这是他们的情形。那教会呢，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子，当教会这样慢慢的往下走下坡的时候了，神也兴起许多许多的那个先知了。那这不叫他们不叫先知，不过看见说神兴起许多人呢，许多的人呢把那个带进了那个属灵的复兴来。所以到了时候呢，就看见一个属灵的复兴，像威尔斯大的复兴啊，许多人心呢又都回转过来了。那么他过了之后呢，还有摩尔维亚的大复兴啊，那么除了这时候呢，那么以后还有韩国的大复兴啊。那么一到一个时间呢，一个复兴来了，到一个时候已经复兴来了，那个复兴来了之后呢，人都心都起来了，等到但是过去之后啊，人都又慢慢又冷淡下来了。真像啊这个那个宋尚杰博士啊，他那儿讲到，他讲到当然真理方面呢谈不到，那我们不管他真理方面，但是呢他实在是很有感动的，他就讲到这个人的心呢，他就画着他的心，画个心呢，这个心在黑板上画，这个心里面的黑心呢，这个一个心呢是个黑心， 那么他说宋长杰博士来讲到了，那保学习，保学习我心，保学习我心，他就墨用白粉笔啊，就在那涂来涂去，涂着了，涂了白心，那个黑心呢变得白心了，保学把我心都洗干净了。那宋长杰博士走掉了，那么现在。那保险漏掉了，保险漏掉了，结果把就用黑板擦一擦了，都又变得黑心了。那这些百姓的确这样子，那么一个大的复兴啊，那来了之后呢，那大家都兴奋起来，保险洗我钱，洗我钱，那么都洗干净了。等他走了过去之后呢，又变得黑心了，那么又是像老样子了。当然这不对了，保险不是洗我们这个心了，保险乃是洗我们这个人的，是不是？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他这个这样讲倒是蛮生动的。嗯，说神兴起了这些的，那么复兴了，那么另外一方面神也兴起许多的神的仆人了。那么这些仆人呢实在是给教会太大的帮助。那比方说是这个斯金道尔夫摩尔维亚的那个斯金道尔夫的确是给教会带来很大的帮助。那么比方说是带着圣弟兄也是给教会带来很大的帮助。比方说是那还有这个穆迪也是给教会带来很大的帮助，芬尼也是这样子。那么以后这个那么A.B. 森森呢，这也都是主所兴起来的人呢，给教会很大的帮助。那么以后呢，又兴起这个，比如在英国也兴起这个，毛跟弟兄呢，这个，威斯利了，那么这是威斯利他们。然后呢，这些弟兄们当然变了，这一般人呢，就兴起来给教会带来那个复兴，给教会带来供应，能把神的儿女们呢，从那荒凉当中啊，能够挽回过来。主一天过一次过一次，那个兴起很多的兴起这个兴起那一个人呢，那么除了这个威斯利之外。那么还有这个谁呀、这个新的穆勒弟兄的那个新的
信心之父
穆勒了。那么好多人，那么除了这之外，那么还有这个毛根了，还有这个F.B. 迈尔了，那这都是主所兴起来而给教会很多很多的帮助。那么把属灵生命啊，注射到那教会里头来，使教会能够从软弱当中能够刚强起来，从荒凉当中能够复兴起来。这是神历史的代都这样做，这是为什么缘故呢？这是神的爱。一方面来说呢，这些人的追求；另外一方面乃是主要是神的爱，遇到神爱他的教会，所以就把这许多的复兴带到教会，也把这许多人呢那个带给教会，让他们成为教会的供应，成为教会的扶持，使教会啊从荒凉当中啊，从世界里头如果能够转回过来。这是这个那么以后呢，我们这个还有我们也知道，主也兴起的那个奥斯汀斯巴尔弟兄们，奥斯汀斯巴尔人，特别是给我们看见神儿子那个丰满的见证，特别把我们带到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不是给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像这个威斯利了，他是。隐信成圣的道，像马丁路德隐信成义，让我们能够认识成义，什么是叫成义。以后像这个威斯利，让我们认识什么叫成圣。像达尔比弟兄呢，也让我们认识那个弟兄的相爱，那么对教会也有一点认，对教会是基督身体呀，也有一些的认识。那么像这个奥斯汀·斯巴尔呢，他是在给我们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 那我看见神说要得到的乃是神的儿子，神说要归附的乃是神的儿子的见证。这是奥斯斯吧，当然是尼托尼我什么尼亚尼托生弟兄也是从奥斯斯吧那得到很大的帮助。他本来是很有口才，也是读圣经读得很好，但是就跟印德佩斯巴的交通啊之后呢，认识了那个神的儿子，那个丰满的认识了神儿子，是主认识了神的儿子，所以啊他的整个的信息啊也都有了一个转机，也都有了一个那个也都被提高起来。感谢咱感谢主，在这一时这个时代里头，这些人都过去了，主就留着一个斯蒂芬杠江守道弟兄。江守道弟兄本来是跟马斯曼尼亚同工的，他是受李弟兄的那个代理的一个人，那不过呢，他的确是主，特别是特别恩待他，也特别在使用他，不是为了他的缘故，乃是为了教会的缘故。他就把历史历代呀，这些弟兄们呢，他们所讲的那些这个所带给教会的那些丰富的那些材料，那些丰富的那些知识，都把它集中在一起呀，成了一个系统啊。那也这样，这些年来呀，这几年了，他就一直在那儿讲，一直在那儿讲，把那系统的就特别留，把时间给他留给那个这个时间长一点，让他一直到了90多岁了。我虽然是这几年都没有，我好几年都没有，我都没有去参加他的那个聚会。听说他一直到了现在90多岁了。
九十五岁，
96岁，比我们老弟兄还老了。他不仅是那个身体越过越健壮，并且呢，他能够在那儿讲，能够在那里讲，一直在那儿，一开始也在那儿讲，声音也很洪亮，那么也能够那个头脑也非常的清楚，还有主的光啊，那个从他的话语当中啊，在那释放出来。所以每一次，弟兄姊妹那个去参加东岸聚会也好，西岸聚会也好，还有其他的聚会也好，都从弟兄那儿得了很多很多的帮助。说这几年主实在是恩待他的教会，把这弟兄啊就留在这个地方了，留这么多的年了。不晓得，当然了，我们知道人总是有限的，那么再活几年了，活到100岁，那就总是会过去的，是不是？所以呀、也是来日方来日不长啊，是不是来日方长，来日不长啊，这个没有多少时间了，但是就是也差不多，他就讲的东西、也都差不多都带给教会了，这实在是那个给教会很大的帮助。这是主所兴起来的人，那这许多人就像旧约的先知一样啊，主所兴起这些人呢，就是为着要把神的儿女们挽回过来，把他们带回到主的面前呢，是想做一个忠诚来跟随主，忠诚来向着主的一般人。这是那个我们读历史《列王记》上下的时候呢，所给我们看见的一点点呢，就是我们看见神实在是爱他教会，虽然是君王站不住，祭司也失败了，那哪或者神就兴起先知来补充，来把教会的，来把那个国他的国家呀，那个带回过来。那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神也兴起许多人来帮助，来把教会带领带回到主的面前呢。这是我们开头所讲的话。那么现在讲这个
讲真谛。才10分钟就12点了，还有什么12点？你先把电
视。讲个一年了，就讲了好长。
讲了好几代了，好几卷书。
讲完历史了。
那么现在就是列王记第一章，
嗯，
列王记第一章，嗯，虽然是王定说很长啊，嗯，五十多节啊，
嗯，
那么但是内容啊，倒不是很，还不是很复杂，
嗯，
也很简单的，嗯，比如第一就说到那个以色列国家那个坚固起来了啊，第二就说以色列国家呀。这个繁荣荣耀，第三就是说以色列国家分裂了，第四就是说以色列国家就是这个就是行基利亚一来，这个整个列王记上，那么这第一章呢，他就说到一件事，说到还有一件事情呢，就说到啊亚拿尼亚的，嗯，说到这个大卫的年纪老迈了，亚拿尼亚呀，
全
列王记上啊，这头一件。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八十八拿单和八十八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们自己商量啊怎样啊，为的就是来告诉王怎样，为的是祷告。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大卫啊和怎样，然后就这个就照着神所神所指示的，那么他就这个也照着他以往给八十八所应许的，来成全这件事，让是所罗门呢能够做王。就打发就是撒都祭司撒都还有先知拿单，他们就拿着膏油啊到基逊，都到基逊那里膏这个所罗门呢做王。他们所罗门一做王之后，大家回来欢喜快乐，全城啊都轰动起来了。这样一来呢，那亚拿尼亚呀他们那正在时刻快乐，正在庆祝的时候了，听见这声音呢，心里就是觉得不大对。他们以后呢就知道这种情形啊，大卫一进啊，立所这个所罗门的作王了，所以这些宾客呀来的客人都四散了。不但这样，亚拿尼亚到末了时候了，亚拿尼亚到了祭坛的，抓住祭坛的脚，他就请求所罗门不要杀他。那所罗门呢就答应他，他若是要行仁义的话呢，那他没有一个人呢会杀他的，连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的。他若是行恶的话呢，那就比灭亡。这是所罗门呢那个所说的。按照那亚拿尼亚是谁呢？亚拿大卫老迈，那就不要说了。第一到第四节说他老迈，然后第四节开始就说到亚拿尼亚呀，自立为王。那亚拿尼亚是谁呢？亚拿尼亚就是大卫的第四个儿子。那么大卫有十几个儿，有十好
不止。
四个，那么这前面的有四个，
嗯，
那么头一个儿子呢叫做安，第二个儿子呢，那大家不知道了，第二个儿子叫但伊里，不是那个伊里，也不是但伊里，另外一些嘛。第三个儿子叫做
亚撒龙，
第四个儿子就是
亚拿尼亚，
说按照那时候存在的来说。亚拿尼亚可能是头一个了，暗暗已经死掉了，那个但伊里呢也死掉了，不是那个先知但伊里，是另外一个但伊里，也死掉了，那么也可能也死掉了，圣经没有交代。第三呢，就是亚撒龙也死掉了，那现在就轮到亚拿尼亚了，亚拿尼亚一说那就是我，
亚多尼亚，
那么一想我是最大的了，那应该是我做王。不但这样，并且呢，他是这个，他是生在所罗门之后啊，也是这个相貌、容貌俊美啊。他不但这样，并且心里头也是很有野心的，他要自立自己立自己做王的， 就跟着嗯跟元帅牙那个月牙呀还有祭司牙比亚他呀然后商量他怎样做我亚纳利亚亚亚多利亚呀那么的确是按照人来说的这是一个很像相当一个从外面外表来说相当因为他这个那时候已经二十多岁了那么也年轻力壮那所罗门呢只有十多岁那还这个没有这个年龄也很小啊只有说那么所以这个亚当尼亚要做王的话呢那大家是好像没什么话可说的但是呢不是说是你外面可以做王或也不是说是那别人以为你能够可以做王你就做王那是做王是神所命定的那是神命定一件事神指示谁是君王那么谁就做君王那么为什么要神来命定因为他们虽然是君王啊但是治理国家但是这些君王啊都是活在必须要活在神的面前是在神在那儿掌权而他们是在那里外他们在外面掌权就像大卫啊大卫君王他一面呢是按照公义来治理神的百姓另外一方面呢他敬畏神执掌王权他执掌王权呢是因着敬畏神他每一件事都体会神的心意每一件都讨神的喜悦那借着把神借着大卫把神的权柄而彰显出来了这是那个君王啊该有的情形啊乃是神使用他们借着他们把神的权柄来彰显出来所以一面来说是外面来看是大卫在那儿做王所罗门在那儿做王里面来看是神在那儿做王说必须是神所命令的是神所指示的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了那么下一次我们要读到列王记历代之上二十二章第九节那也就说到神指示这个所罗门做王而亚多尼亚呢他们
没有
不管这件事情啊就自立自己说就自立为王了什么结果呢就弄得很乱是那今天我们就实在是没有办法来说到这个第一章的内容了
下次再讲
再接着讲
下次分解
下次分解
这个第一章的内容那么